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祝福。主啊，也真是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也真是感谢你使用这宝贵的器皿来传扬你的话语。
还是听的，主啊，都在同一个灵里面，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光照，能够得到激励，知道你已经复活，已经得胜。也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路上，怎不至于北跑？让我们将来见你的时候，能够得以站立得住。主啊，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非常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信息是天国君王的得胜，是马太福音的28章这一段经文。这几个月我们今天是7月30号，过的时间过得很快，2017年半年多过去了。我们知道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教会特别前几个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不管是我们弟兄安息主怀，我们在世上的亲情，有亲人离别的伤痛，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体的疾病，还有因为突发事故、交通事故，我家瑞星的身体的动了手术。在一切之中，我们不但有身体外在的软弱和伤痛，但是在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都平安度过，非常的感谢神。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主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这个世上的日子的话，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许多肉身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神说世上有苦难，这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说在这个苦难当中呢，神不愿意我们要消极的等待，神愿意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会依靠他，要以无挂虑，接着祷告祈求感谢，把说我们所想要的告诉他，他就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在这些里面，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那种神的见证，彼此相爱，彼此的关心，都是真是一个肢体受苦，另一个肢体同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身体。圣经里面告诉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他们里面也得以完全。就是说神是一位灵，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呢，我们真的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也这段时间这几个月这段时间呢，也真是感受到神就在我们当中，也亲身的经历到，以前说风闻有神，现在是亲眼见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的美意不可测，所以我们也时时刻刻依靠神。这是一段。然后我们说今天那个讲这个题目呢，分享的题目是天国君王的得胜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天国君王，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在书信里面说他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说继续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我们知道前几个礼拜那个余长老在台上分享就为主而活的保罗，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保罗的启示，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他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一切的事都看为粪土。保罗的一生，保罗的启示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是真知道他，而且他接着他的书信说他要祷告，说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真知道他，真知道。保罗的经历，他不但是外在的知道这位主耶稣，更在他里面知道那位主耶稣。 他是亲身的经历，因为他说他活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说我们认识这位耶稣的话，怎么能认识这位耶稣？我们不单是有客观的认识，而且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都要有个主观的认识，真正的带到他里面，作为得胜的门徒。感谢神，这几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使用沈弟兄跟我们分享主耶稣的脚踪，也求神感动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呢，有很好的跟上主日学的这个步伐，很好的自己去，不单是沈弟兄在主日学里分享，而且弟兄姐妹应该很好的插考，特别是这四福音书，四福音书里面就讲到主耶稣的侍奉，一生的侍奉。保罗知道主耶稣，他那个启示，他那个主观的经历，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必减，也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凡事随时随地，他都在以得了胜，而且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他有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经历，而且那个经历的话，大的话嘛，我们知道保罗怎么得到呼召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拣选的，在那个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大光照着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从此生命就改变了。同样，我们也是，我们接着，我们可能不能回到2000年前，但是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特别赐给我们四福音书，借着四福音书，我们能有很好的查考的话，我们不但有客观的认识，共有主观的经历。这四福音书的话，我们知道新约开始的一篇就是马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这四福音书可以说都是主的门徒写的。路加福音的话，后面它是详细查考，它是根据当事人的详细查考，预示的记载下来。那马太是主耶稣的门徒，马可福音的背后就是彼得福音，其实是彼得福音。那么约翰跟我们说，约翰是主的那个心爱的门徒，他是在主怀里的那个门徒。这四部福音是完全客观描述主耶稣的一生。这四个方面的话，主耶稣这四部书的话，可以说主耶稣的四个方面。他我们看到这四福音书里面的话，经常看到记录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有许多重复的地方。实际神接着这四个作者，在有不同的心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描写着主耶稣他是君王，他是那种天国的君王。那么马可呢？马可是描写主耶稣的是仆人，他的侍奉。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没有耶稣的家谱，因为仆人是没有家谱的。这个仆人不是我们好像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说是仆人一般概念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奴仆，叫 bond slave， 没有任何自主权的，非常重的一个名词。他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一切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那么路加福音呢，我们看到他是描写人子，这个人子真正的意思是完完全全的人，就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他那个心意中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说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造的是亚当，但是亚当失败了。那么神到底是造这个人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说，那就是神心目中的一个完完全全人的榜样。所以说我们往往说我们是人，但是是在神眼里，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真的个人不是神心目中的人。所以说什么人，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么约翰福音，我们自己这个礼拜五开始查约翰福音，也真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礼拜五来到神面前一起来学习它。约翰福音是讲到神是神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他没有家谱，他是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太初有道和启示录那个起初，在中国人这个字眼里面，英文翻译是一样的，都是音的 beginning。实际在这个里面，在中文翻译更好一些，就是说它个太初好像就是说起初的起初，就是它没有终点，因为神是 没神没有出，没有没有始，没有终，他是无始无终，他是自由拥有，他就是所有从一本到处万万族来的，那是神，他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要么看的用约翰老约翰的话说，是那么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圣灵之道来传给我们，让我们从而得这个生命之道。这是四福音书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呢，我们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西结和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巴马海岛上为主做见证，在患难过度忍耐里一通有份，然后在做见证的时候，神就在异象中就看到主耶稣那个神的宝座周围那四个活物，那个活物什么样的，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与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边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就是狮子，第二个是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我们狮子是森林之王，是君王，是王，牛犊是一个富士的样子，像人是完完全的人，像飞鹰，天上高的飞鹰，那高的不得了的飞鹰。这就是主耶稣的四个侍奉，四个方面，说是怎么认识这位主耶稣，怎么认识两千年被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我们必须有个属灵的眼睛，就像保罗说，有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真知道他，用主观的经历，客观的事实，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讲坛上和弟兄姐妹分享。实际我这几年凡是在讲坛分享的话，都是借着马太福音在分享这位天国的君王。我分享过天国君王的降临，然后天国君王的生命，天国君王的智慧，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未来，天国今天分享天国的天国君王的得胜。而且在复活节的时候，我分享我十架七言，主要是在十字架上的十架七言。在复活节的晚上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过主耶稣的那一个晚上，从吃了晚餐设立主的桌子和饼的时候，那一路所走过的路历程。所以说主耶稣这一生，我们看到这位君王在地上这一生，当实际整个马太福音的构架的话，因为这是最后一篇信息，我就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实际马太福音的构架就像我们吃的三明治，它上面一层呢就是天国君王怎么降临，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后面一章天国君王的得胜，从26章一直到28章，整个主耶稣怎么得胜的。中间这一层呢，就是多层的三明治，一层层的，或者我们再做个比，就 hamburger， 就是一层层的。到底有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有五篇教训，这五篇教训里面，我们看到第一篇教训里面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东山宝训。所以说你看这位天国君王降临的时候，说天国君王的降临的时候，第一章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马太福音是一整本成书时间，四福音书里面马可是成书时间最久的，马可福音。那么圣灵感动这位作者，这些圣经编排的时候，为什么把马太福音放在前面？他绝对有圣灵的意思，神的心意。在这马太福音之前，前一部书就是旧约，旧约是以马拉基书为结束的，马拉基书的结束是以咒诅为结束，说我将派遣先知以利亚到地上来，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免得我来咒诅全地，是一个咒诅过来的。然后神再不说话了，400年的沉默期。这400年的沉默期的话，以色列神再没有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君王再来的时候，他们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日夜在盼望那位弥赛亚，日夜盼望那位大卫的君王，像大卫的那位君王来上来拯救他们。所以说当马太主耶稣在出来侍奉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单数。当我们讲到后裔的时候，一定记得这是单数，就像那个什么 在创世纪里面，这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她要伤你的脚跟，那个后裔绝对不是复数，它是单数，是一个 seed S-E-E-D， 是这个启示谁得到的？是保罗得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明明地告诉说，说那个子孙，说那后裔绝对不是单数，是一个绝对不是复数，是一个单数，指的是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是一个单数，是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当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本来是以撒，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当这里面讲的时候，当这的时候，在神心目中的时候，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当讲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中文译作家谱。当看那个希伯来语的希腊文那个原根的话 ，genealogy 是 genesis。我们说启示录、创世纪是起初创造天地 genesis， 这边是耶稣基督的创世。耶稣基督绝不是我们2000年前看的耶稣，他从那时开始有的，他是早就有了，他是太初就有了，他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所以他降到这的时候，就三个十四代就来了。三个十四代，我们知道神的恩召和拣选是不后悔的。在三个十四代里面，我们看到四个女人，看到塔玛士，看到拉合，看到路德，看到乌利亚的妻子，看到玛利亚。这几个女人从人的观点来说没有一个好的，但是神这个王的家谱为什么记载？因为神的恩赐是不更改的，神要借着神赐下人赐下污秽，但王他要降临到这个世上来。他来的以后，我说玛利亚这个名字也不是，你看原文是苦读的意思，他要借着他的到来来拯救。所以说天使告诉他们说，告诉玛利亚说，你要起名叫耶，比这个名字孩子要起名叫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且你要应验了先知讲的话，他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心意从起初到结束都没有改变。伊甸园的故事就是以马内利的故事。这是君王，君王这是耶稣来，耶稣来的话，那么他到地上来到底来干什么？他是来征战的。我们往往说主耶稣来是救我们，是主耶稣救我们不是目的，他是方法，他救我们脱离他的那个罪恶的权势，目的是进入他的国度。所以说彼得告诉他说，彼得那个彼得后书里前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是你们是神的子民，要选养他们，召你们从黑暗中出光明，奇妙神的美德。我们是神国的国民，这是我们的身份。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有中国，我们现在住的叫美国，但是实际来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话，如果从属灵的眼光看，我们有国度的。所以主要是告诉门徒，当告诉门徒祷告的时候，就告诉说，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度降临。后面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国度放在第一位。所以主要是到地上来了，看他的时候，当出生的时候，就那个中战就来了。他要在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来建立他的国度的话，我们约翰福音告约翰里面告诉说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荡，那些可吞吃的人，在这个权势之下，那个中战就来了。所以说那三个博士当来寻找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希律王的背后是魔鬼撒旦的中战。但是感谢神，神保守他的儿子，他一下子就是一路的平安到埃及，然后神又召埃及召他出来。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第一篇信息可以说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的开路先锋使徒约翰的信息也一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息一直贯彻到整本经文，整本马太福音。他说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叫全民做见证，末期才会来到，而且最后大使命里面也是传福音。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要想想， 这个神到我地上来的话，他到底要来做什么？这样我们才有目标和方向。当他然后在当出来的时候，在五篇教训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天国的生命的话，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天然自然人我们血肉之体有的生命，那个虚心的生命，那个哀痛的生命，那个饥渴慕义的生命，那是临许人的生命，那是世人和睦的生命，那种为义受逼迫的生命。从我们肉身来讲，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去做的，但是说这是天国的生命，实际来讲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给了我们。因为说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愿意叫这个生命不断的长大。神告诉我们，在一切侍奉里面，我们要有智慧。这是东山宝训那个天国的宝训里面有智慧的选择，在所有的智慧里面要实行出来。主耶稣最后的总结里面，其中那个说：“所以你们要去行，遵守他的话，就像那个什么房屋建在那个磐石上，说风吹雨淋水冲都不倒塌，要实行下来。”当第二篇他的教训天国国王的开展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里面呢，就讲到这一个天国的扩展。这扩展里面，首先就是天国的王要彰显他天国的权柄。当他讲完那个东山宝训，有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医治，他首先养一个大麻风人的医治，然后想教一个那个北副长的仆人那个瘫子，叫他医治，甚至说你的信救了你，没去，直接这个瘫子就好了。这个而且他平静风浪，然后他培训门徒的时候，然后就拆穿十二个门徒去。这就看到那个天国的扩展，神有个心意，他不但天国的王来出来侍奉，他愿意培训门徒，栽培门徒，让他的门徒出来去侍奉。通向他的门徒出来传的福音也是天国近了，而且要谁走谁传，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造大麻花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讲什么？福音我们没有一个福音是我们自己好像凭我们劳力去得到的。我们哪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想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受洗，我们个人不都是周围的弟兄姐妹他的仆人来传福音给我们，我们就信了，这是白白的得来。这个好消息要白白的舍去，不要捂在里面，要白白的舍去。在传福音中，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困难，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有个经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也不是传福音，他传十个都信，传哪儿都信。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他到那个格拉逊、伯塞大、加贝那些传的话，那城里的人啊，所以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格拉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然后加贝罗你已经升到高天上，将来必坠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越行在说到吗还可以参到今日。这就看到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肯定有许多的挑战苦难，就是君王一样，这个天王君王到地上来传福音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要信的。但是感谢神，就是天国的训练，当遇到这个时候的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一种赞美，一种感恩，说什么？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向父神发出感谢，说因为你这样这些事隐藏起来，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这个聪明通达人绝对不是我们世上绝对是不是神国里面的聪明通达，是在世上自以为聪明通达人。然后说，他就呼召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支持的，没有人知道父。然后一个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需要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这就看到在侍奉里面，我们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得安息，这个安息是在神里面的安息。 然后后面一段的话，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三段就是从13章到17章所隐藏的天国，特别注意那个十个比喻，弟兄姐妹最熟悉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话，说有撒在荆棘里面的，有撒在道旁的，有撒在那个浅土的，有撒在好土里面的。特别那个好土，说是你要解释百倍、60倍、30倍。这是讲到什么？这是讲到一个什么？我们的心。我们原本因我们有个柔软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当有个悔改的心来到面前，当一个柔软的心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经历，很深的就是说一个光照，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而且心里呢，我们的人心啊，在神的眼里，我们的心都是恶毒的，心里充满了诡诈、恶念、心傻、奸淫、勾合、偷盗、旁证。但是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才心里才有柔和谦卑，我们心里才能体恤人，我们才有哀痛。我们愿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就是说你心里感到贫穷，把所有那些世上的事都倒出去，才愿意领受那个神的生命，神的国是你们的。再讲这是第三篇。第四篇是主耶稣讲到天国的实体，所以说讲到天国在现阶段是一个隐藏的，好像叫我们摸不着看不见。但是马太福音就是天国君王降到给我们传的给我们讲的信息的里面说他不是这样的，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天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在现今的就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将来的天国到了时候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来说地上的国就称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1000年，他要在地上作王。这是整个我们往天国好像很混淆，天国和神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但是在马太福音讲这个天国的话，它有个概念，有个范畴，就是说从主耶稣再来第一次再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天国的范畴，将来这个天国要显现出来。那么在这里面，弟兄姐妹，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一个变成小孩子的模样，这样，因为说如果不回转不变成小孩子，但不能进天国。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依靠，不要把世上的所有的世俗的观念风俗带进来，要有个单纯的心，就像彼得说，就像婴孩渴慕那个奶一样，灵奶一样，有个纯净的心，单纯的依赖。而且我们在弟兄彼此的侍奉里面要有饶恕的心，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说在一起的话，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有老的有少的，彼此搭配。我们肉身的侍奉里面，我们难免他做的事我看不惯，我做的事他看不惯，这是很正常的。按照就是说我们以前学猫戏语录的话，我们都是赖着五湖四海的人，这个所以说，但是神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同有一个生命，我们是弟兄姐妹，在这里面有一个饶恕的心。所以说当时彼得可能他的兄弟安德烈得罪他了，他就主要彼得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吧？7次是确实可以，但是主耶稣要求说什么？是70个7次，77490次，实际实在话就是无数的饶恕、宽恕 forgive。所以说这是一个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在天国的未来里面呢，就是讲到那个末世的征兆。记得彼得和门徒看到那个殿的时候，那个是美轮美奂、雄伟壮观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说你看这个殿甚然雄伟，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果不其然，主耶稣其实主后30年，但是殉道主耶稣就是钉十字架死后以后，主后70年罗马皇太子提多将军 就带着大兵就来到围攻耶路撒冷，把那个殿就烧了，然后毁坏了，而且真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里面告诉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征兆出来。你仔细看的话，但是神叫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征兆。真正你看的话，是从二十五章里面看到我们又有预备，我们也有像那五个童女一样。主耶稣举了四个童女，五个童女，五个童女。那么五个童女有预备的满满的充分的，另一个呢没有油。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那个举了个例子的时候，主人在新郎再来的时候，结果那个没有油的就要借油。当他回来的时候，那个门就关上了，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这句话很难解释，但是弟兄姐妹可以心里去体会，到底把门关上了什么意思，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咬牙切齿，哀哭切齿。而且要我们在神家侍奉里面呢，真是要做一个忠心而有良善的仆人。他就举了个例子，每个人都有有个人有五千两银子，有三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这五你就看到虽然不同的五千两银子、三千两千银，我们都知道都是指恩赐，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在不同的恩赐里面，虽然有不同的恩赐，只要去侍奉，神都说到奖励是一样的。你这忠心而有良善的仆人，然后派你去管理几座城。弟兄姐妹，我们的恩赐有大小。可能我们都比较谦卑自己，每个人都谦卑自己，但是实在讲，当神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是应该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求神给我们能力、智慧、恩赐要侍奉，不要把那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当埋在地里的时候，你看那个经文的话就非常的可怕，神就这位主人来的时候就赐了他，说是懒惰的仆人，而且不但把那一千两要夺回去，而且还要说所有的都要夺回去。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要么警醒，要么有一个侍奉的心。从二十六章开始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开始就进入这一段，就天国君王的得胜。天国君王得胜就是天国君王二十六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就要将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是一个标志。当主耶稣东山宝训的时候，开始就是主耶稣上了山坐下了就开口讲话。这五篇讲教训的话，每一段都是耶稣说了话，说了话，最后这一段是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而这一切的话呢，话和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读在那经文的最后一章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遥遥相对，是相互呼应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灵既然把马太福音放在新约的第一本书，他有他的心意，只有天国的君王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不是同于地上所有的国度，历史上银河的君王，他为主君王来的话，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一个整个人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国度，一个全新的国度。在这国度里面，他有他的生命，他有他的侍奉的原则，他有他的征兆，他有他的奥秘。而且这个耶稣五训，我们都实际上是耶稣五训和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是遥遥相对。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从创世纪、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遥遥相对，所以我们仔细体会的话，那位实体就是这位天国的君王。当主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吃逾越节的晚餐，设立主的桌子和饼和杯，然后而且在是又最后我们知道经过两次审讯，这两个审判，一个是政治的审判和宗教的审判。宗教的审判就到那个大祭司和那个祭司大祭司的岳父那两个审判，我们都看到他们政治审判，当在比拉多的审判，都看到所有的这些审判里边都说主耶稣是无罪的，我这个人我查不出什么罪了。当然他们就定他十字架，主耶稣就说出了七句恩言。弟兄姐妹，我也分享过七句恩言，弟兄姐妹有没有记得七句恩言？ 哪怕记一句就行了，有两个句是两个字，渴了，从了，这很好记，很好记。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不晓得。当面对这十字架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神的赦免之爱，赦免，完全的赦免。然后当那位强盗向他仰望的时候，他说，你今日就和我同在乐园里面。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是真真实实的。当面对他的十四家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和那个老约翰，那个门徒约翰的时候，他说，看，这是你的母亲，看，这是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孝心，他在地上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孝敬他的父母。他据历史记载，当时约瑟已经过世了，就是养父。那么他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耶稣是长子，他有长子，有孝敬父母的这个长子，为什么分双份？一方面有属天的福分在圣经里面，另一面在分家业里面，中国人以前分长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分双份，听老人讲是分双份。在犹太人里面，犹太你看的话，他是分双份的，分家业本来是弟兄五个的话，你一个人分一份，他是分两部分的，两份的。他当他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玛利亚的故事，主耶稣托付给说，这是你的儿子。当他与父神完全隔离的时候，他可以，耶稣说他的生命，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他从永恒到永恒的时候，从来没有父神完全分开。但是当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父神都承担世上所有人的罪的时候，父神掩面不顾他的时候，他与父神的隔离，他就发出呼那个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呼神，他不再称是我的父，他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然后就是渴了，冲了，最后说：“父啊，我不将我又回到我父啊，我将我的灵魂完全交托在你的手。”这是十架七言，弟兄姐妹要仔细去体会。今天分享的就回到这儿，今天就分享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话，说是安息日的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来，这石头就挪开了，坐在上面，他们面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死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发抖，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着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的，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一段经文，而且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保罗就说过，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其实我们信了的话，他真的没有复活，我们是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照他所说的，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保罗有个亲身的经历，说他信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保罗的一生是不以性命为念，他走完他一生走过的路。当他走完一生的路的时候，他说，我当跑的路都跑过了，当打的仗都打过了，只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他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能保守我直到哪日。这里说，照他所说的，他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他的复活，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复活，他不像拉萨路的复活，他不像那一层寡妇的儿子的复活，他们的复活还是死了。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复活，他现在在哪儿？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永远活着。所以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是永远活着，只要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祈求，他就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那位大祭司，他这位君王是永远活着的。而且我们开头讲说安息日将近， 起日的头一日，今天是不是起日的头一日？啊，是，我们今天就是起日。等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思想的观点的话，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你仔细看的话，不是神的观点。苏宁文，一个礼拜的开始从礼拜天开始，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仔细体会，为什么我们愿意说主日来到神面前，来到他家中，这是安息。神不让我们做工的，当神创造的起初日，当创世纪里面的七天创造里面，神是第几天创造人呢？第六天，第六天创造人。第一天要有光，第二天上下分开，第三天把水要聚在一处，陆地分出来，第四天大光小光，第五天天上飞的，水中游的，第六天造上耶稣的时候，最后说是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是第六天造人的。而且造人以后的所有的创造里面，神说看的是好的，够的。但是第六天前面创造是好的，只有第六天你仔细看的话，他所说了一句非常奇妙的话，甚好， very very good。 什么意思？神终于知道地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神心目中的那个很满意的人，他与神有灵，有交通，神有安息，人在神里面有安息，所以神在人里面有安息。然后第七天呢，神看做完这一切的功以后，神就安息了。为什么安息？因为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了。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犯罪的话，亚当的犯罪的话，那个故事都很熟悉。实际实在讲，亚当的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故事，不但是人，我们人作为人本身，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一个悲伤的故事，或者说一个非常就是说我们不愿看到的一个事情，在神眼里，神比我们更苦痛、更痛苦。他心目中他造的一切的东西，就因为亚当吃了一个果子的话，吃了一口的话，就被赶出伊甸园了。神造的一切都破坏了，同时就落在咒诅里面。咒诅里面，地要长出荆棘来，人要汗流满面，要耕地。要才能糊口，女人生孩子要有痛苦，要依赖丈夫，所有的里面，这里面都是因为一个罪而开始的。这就是一个，从此因为一人的犯罪，众人都犯罪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病。但是神的恩典呢，因为一人的恩典，众人都得了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他复活是一个整个人心意中拯救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就是说，他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怎么拯救？他成为一个人，不但成为一个人，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要死里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没有复活的话，神的义就不能加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复活，就和我们一样，死了就是死了。那个死的话，其实你从看亚当从伊甸园被神逐出来的时候，亚当是不是死了？亚当没有死，亚当活了930岁。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伊挪士，生了半天，我们看他生了一个马土萨拉。马土萨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人，969岁，但还是死了。其实人的死吧，最终啊，在神眼里不是身体的死，我们都会死去的。真正的死是一个神与的灵魂隔绝。亚当的犯罪首先是神不再与他与灵隔分开了，人不能再与神交通，神也不能再与人交通，这是灵里的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句话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那真正怕的是杀身体又杀灵魂的。什么意思？真正的我们的灵魂比身体还宝贵。神感谢神，神让我们就是说在这里复活了，他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就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一个点的话在哪儿呢？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我们罗马书里面就点是说，我保罗是奉差传传 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借着众先知是应许而来的。这福音从肉身讲，他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三个十四代一代下下来，他正宗的是那个大卫的后裔。从圣善的灵说，因为他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点，死里复活的一个真理，他是真是神的儿子。第二点就是说，他是那位真正的是君王，他不但是生下来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那位君王，但是借着死里复活，他真是那位君王，他就是那基督。我们知道是彼得的门徒，彼得是十二个门徒里面说话最多的一个门徒，而且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个门徒，彼得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门徒，因为彼得非常可爱。但是彼得呢，彼得有软弱的地方，做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是三次不认主，实际我们比他也强不了多少。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主耶稣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生命的改变，当在使徒行传里面清楚的记载，彼得是个渔夫，但是彼得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彼得的那个胆量就站出来了。他作为门徒，十二个门徒或七十个门徒或120个门徒的代表出来了。那一篇讲道，3000人得救，那篇讲道不得了。圣经记载里面没有看到一篇你谁的讲道说一篇讲道3000人得救。他一个论点是什么？他讲的是什么呢？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那个君王。他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人啊，听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然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非常宝贵的，他原不能，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为我们承受罪的，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而且他借着大卫那诗篇里面，大卫先知，大卫君王大卫的口就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要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而且还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动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位君王，神已经立他为弥赛亚，为君王了。这是不是这个真理啊？主的复活，他不但有大名显明神的儿子，而且他真的从死里复活，借着先知大卫的口的话看到，因为大卫没升到天上，他一个启示里面说，主对我主说，这位主就是天父，对我说就是主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那父神说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东我是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了，他是基督。第三点还有关键一点，复活的顺序。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听到亚当的犯罪到了众人的犯罪，整个全地落在咒诅当中，整个万物都在咒诅当中，我们就像保罗说，我们就是在那个虚空当下，我们一声的叹息，我们哀呼叹息，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他的复活就给我们带来了指望。指望什么？说保罗接着哥林多后书15章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到末后期到来的时候，那是基督即将一切自动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将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而且这个复活的话，不但他要复活，还叫我们一起就复活，他是那位初熟的果子。 所以说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神起初创造天地，一切都美好，因为一人的犯罪，一下咒诅临到全地都要犯罪。神的拯救呢非常奇妙，神的拯救就逆时针转，本来不是逆神，就像这本来是这个方向，神造万物，神因为造万物一切都好给人，因为人第六天造人嘛，然后人的犯罪以后整个都进在咒诅里面，但是神的拯救呢不是先拯救万物所有的，是先从一个人拯救，当拯救这个人，从这个人开始的话，其实就是亚当，就是那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从一个万万群人拯救出来，他要拯救一帮人，就是跟随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因为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那不是尝过死味的，终然得胜，他为人人都尝了死味，而且要带领许多的人进到荣耀里面去。当这些人得拯救的时候，你看再仔细看，就是新天新地，就是千年国度。你再仔细看了新天新地，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创造，新的一个开始。就是说神一个顺序，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谁知道？保罗知道。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而且这个奥秘叫属灵的人也知道，就是没属灵的人不是属灵的世上人不知道神的奥秘，但是说属灵的人知道神的奥秘。这个奥秘，神要救我们，这是一个复活的神学，而且这个复活神学第四点，神还给我们一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能力。说什么呢？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的过犯和为首个人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了。我们不但活了，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复活。这个复活当然不是一个身体的复活，我们首先是灵力的复活。我们与神有沟通了，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面前，可以向他祷告、祈求、感谢，与神交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像众弟兄在提出会和大家分享，圣灵的充满，顺着圣灵而生，我们魂得救，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而且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将来我们信仰我们的身体，将来说像保罗说的，我们身体信仰朽一天朽坏一天，但我们心则一天心思一天，因为这至战至穷的苦楚必要成为了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极重无比呢，就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复活，我们身体神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复活的一个真理。第二，再一点就是说大使命，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说十一节，后面28章16节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到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所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特别知道，一方面看到主的得胜，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主这个权柄应有这个权柄，而且这个权柄赐给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两个动词很重要 ，go, make。所以神把我们一帮人放在这里的话，一方面叫我们查考神的话，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到这个传的时候，后面有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要是吩咐什么？从广义上说，就是整本圣经，这都是神的话。从下义马太福音前后文来说，就是主耶稣那五篇教训。你只耶稣马太福音的五篇经，仔仔细细读，反反复复读的话，那五篇主耶稣说的话，纷纷都教训他们遵守，要遵守。遵守非常重要，遵守就是去 do, 去 follow, 去 obey。这次弟兄会弟兄姐妹非常。有收获，弟兄姐妹有没有收获？很收获。为什么能看到弟兄姐妹？因为弟兄姐妹一方面听众弟兄讲到的时候，主内的在主里面的侍奉和生活的时候，弟兄姐妹非常有感动，而且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非常的荣耀，而且有真是有亲身从心里那个话说出来，就是说真是看到自己有许多的软弱和缺点，但这不可怕。那可怕的是什么？听了主的话以后不去行。众弟兄第一篇信息里面那个叫酒用尽了，其中玛利亚说一句话，凡他所吩咐的你们都去照着去做。众弟兄在这两句话里面， 翻他所分享说了分享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弟兄姐妹也非常有感受，翻他们所吩咐你做的去做的行为，就信而顺服啊，要背啊，要在教训你们遵守，教训我们遵守。还有就是那一件不可取的事，弟兄姐妹有没有坚持啊？就是说那不可取的那一件每天都要做，一定要做，不可取的一件一定要做，没做的话从今天开始做，反正一定要努力，就是说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都能行，都能行。哎，所以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神的话一定要教训他。这里主的使命很奇妙在哪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光教人家遵守自己不遵守那就麻烦了。这是一个好好学主的话，有不但要人家遵守，我们要遵守。而且神非常一个奇妙的非常一个祝福的话，是祝福的话，这个祝福的话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话，每个人都想蒙福的话。我们每个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的一生走在路上，就是走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有什么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工作顺利，我们家庭幸福，我们一工作得到 promotion， 我们孩子也真的好，这是祝福，是神的祝福。当然我们知道世上有苦难，最大祝福是什么？在一切的苦难和顺境逆境里面，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有神同在，神就叫我们平安的度过。只要与神同在，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再有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那句话，这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你要起名叫伊玛，给他起名叫伊玛内利，他的名字叫伊玛，童女婚宴生的名字叫伊玛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段的话，就讲到我们怎么能与他同在，就是说要去，要 make， 要是万民做门徒，要学习主的话，要遵守，这样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神的话，既然我们信神话怎样说，当我们去行，我们就有主观的经历里面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在你里面真是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